美中会谈，边个喺度讲大话？南韩媒体还川普清白，京沪大佬仍通缩，收入增速运上平均线。美国关税谈判冇进展，财长推文有真相。鲍威尔热门继承者话：美联储唔好做宠坏嘅王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嘅财经热点节目，我系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号礼拜日。你有没有发现食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个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咁，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又走出来。最新的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是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起嚟听下 Annie 嘅反馈啊！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之后仍然冇办法稳定控制病情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了解详情啊。今日讲一下打击造假，咁打边个嘅假呢？先嚟睇第一个谜案。喺过去嘅一两个礼拜，美中究竟有冇会谈就变成咗悬案。根据川普嘅讲法，佢已经同中方多次联系，而中共就多次否认同美国方面有任何嘅接触，仲话呢啲系假新闻。川普同中共究竟边个喺度讲大话呢？总之大家是各执一词，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判案亦不能够只是听当事人的一面之词，都要有第三方的证据才能够判案。在没有第三方证据的情况下，大家就唯有靠猜，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偏见来判断哪个在这里讲真话。那能不能够找到第三方证人呢？还真是有啊。Zero Hedge 网站在昨日就报道说，南韩三大报纸之一，亦是南韩权威报纸中央日报，在4月24号报道说，确认美国和中国已经就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关税战展开幕后接触。南韩怎会知道啊？人家是有图片和有真相，就是中共的代表团被目击进入美国财政部。但 Zero Hedge 的文章亦说，中共方面要求删除相片。每日都同中国保持联系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简报会上说，川普实际上在度讲大话，我们从来未同美国进行任何的磋商和谈判，相关的言论全部都是假新闻。中国商务部亦否认了这一点，说同美国的经济贸易谈判仲未进行。中央日报在昨晚的报道里面确认，美国东部时间24号上午7点左右，一名中共财政部高级官员带着大约10名随从人员进入了在华盛顿特区白宫旁边的美国财政部大楼。根据报道，带住呢十几个人随行团嘅高级官员嘅确实身份仲未确认，但佢哋有佩戴咗目前喺华盛顿举行嘅 G20 财长同央行行长会议所需要的身份证件。这个同中共财政部长南伐案前一日到访美国的南韩企划财政部长崔尚木会面的时候佩戴的身份证件相同。该南韩报纸补充说，中共官员强烈阻止媒体拍摄进入美国财政部大楼的高级官员的相片。中方官员随后表示，我们无权阻止新闻自由，但我们有权拒绝令我们的人员被拍摄，并要求媒体删除所有用智能手机拍摄的相片。报道说，当媒体要求中共官员透露阻止采访者的身份的时候，他拒绝说，我没有义务透露我的身份。但是他佩戴的身份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他的名字、相片和国籍是中国。报道提到，当日美中之间的财政部会议在上午七点左右开始，大约在南韩副总理崔尚木和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安德根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开始二加一贸易磋商之前的一个钟头。因此南韩和美国关税谈判是在美中幕后接触之后进行的。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对中央日报说，美中双方的财政渠道实际上正在运作，这个意味着两国在国内外压力下，因为当前的报复性关税已经达到关键时刻，他预测双方幕后谈判的结果可能成为关税战的重大转折点。为什么中共来美国的人这么保密呢？有消息人士对南韩媒体说，中国官员亲自访问美国财政部的事实对中国来讲可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Zero Hedge 的文章很幽默地说，这个报道令人很震惊，因为川普可能又一次讲了真话，南韩媒体一个不小心还了川普一个清白。这个关税的剧情都挺好看的，还有更好的戏在后面。我哋睇到中共喺度无声无息咁免除咗对部分美国商品嘅 125% 关税，包括晶片、一啲药物同埋工业化学品，包括乙醇。问题系中共嘅呢啲做法背后究竟打嘅系乜嘢牌呢？外交政策专家盖特斯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家敦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认同地说，中共的做法显示川普取得了胜利。他说基本上他们在这屈服，但不想承认自己在这屈服。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一味嘴硬不肯承认，因为之前被自己挖了个大坑，现在是自己掘氹自己跳了，所以只能够静静地跳。张家敦仲分析说，美中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习近平已经将自己逼入了墙角。因为如果他和美国达成协议，他就要向中国人解释，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他已经对内宣传说，我们已经超越了美国，你就不能够说，好啦，我现在在低头要跟美国谈判了。因为这个会推翻他多年来对自己人民所讲的一切，而且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通缩，他没有办法将大量出口的产品在国内卖，因为这里根本没有额外的市场需求。随着去全球化的发展，对北京来讲真是个坏消息。不要讲话出口转内销了，现在中国最有钱的两个城市的消费都可以开通缩 party 了。 根据北京同上海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 年第一季度北京同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下降 3.3% 和 1.1%, 其中3月全国社零增速录得2024年以来单月最高。而北京的社零同去年相比下降了 9.9%,降幅比较一至二月扩大了 9.8%，其中两个地方的汽车消费再在三月份直接跌了 20%。 这里是北京和上海啊，中国大陆最有钱最有权的大佬他们聚会的地方。财新网的报道说，是居民的财富缩水持续影响了这两个超一线城市的消费。一位国内券商宏观分析师说，一方面京沪的房价下跌导致居民的财富缩水降低消费意愿，另一方面京沪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全国的增速，拖累非必需商品的消费。听落感觉好像有点不是很真实，北京和上海居民的收入低过全国大陆其他地区，仲低过平均增速，听起嚟好似系喺度话北京同上海嘅人民连全国嘅平均线都云唔上。中共统计局呢个剧本偏加好似有啲偏唔落去咁。最近唔少华文媒体同埋一啲声音都喺度话，美国同全球各国嘅关税谈判都好唔顺利，冇进展。比如同日本的谈判破裂，同欧洲的谈判毫无进展，同东盟的谈判陷入僵局，同拉丁美洲各国更加是火光四溅。总之这些讲法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在全球关税谈判当中处在孤立或者是受挫状态，同各国关系紧张。而川普这边就说，我认为最终我们会达成很多好的协议，包括关税协议和贸易协议，我们要令我们的国家变得富有。这次又是谁在这里讲大话呢？川普说的是真话吗？会达成很多好的协议吗？我们先不看媒体的报道，从美中会面的剧情学到的一点是，看新闻要有图片有真相。尽管官方而家仲冇更多嘅细节出嚟，但系而家同各国倾关税问题嘅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想知道第一手线索，咁就要去财长嘅官方 X 账号睇下佢系点讲。4月23号，贝森特在华盛顿演讲之后 ,4 月24号到今朝早，在过去的差不多48个钟头里面，财政部长是贴出了将近20条贸易会谈的贴文，几乎每一条 X 推文都配上了美国财政部官方的通告，被 X 平台上的推文盖上了官方认证的印章。20多条推文提到的大致14个国家和4家机构会谈，涵盖亚洲、欧洲、中东、拉丁美洲，另一方包括日本、南韩、英国、卡达、意大利、瑞士、印尼、阿联酋、希腊、加拿大、巴林、墨西哥、土耳其和波兰，提到的机构包括欧盟、亚洲开发银行、英格兰银行，还有阿布扎比穆巴达拉公司。这间公司是阿联酋政府的主要投资部门之一。其中有意思的是，贝森特敦促亚洲开发银行总裁神田真人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停止向中国提供借贷。平时淡定严谨的财政部长真是没想到他是走甜美风格，因为相片的画风双方都是愉快的笑容。财政部长用来描述会谈的词系，跟日本是非常有建设性，跟印尼是出色的首次会谈，跟意大利的是好好的会谈，跟南韩是未来富有成效的讨论。 大部分的词汇是高兴、愉快和感谢，或者这个只是外交礼仪上的客气，但是这个是代表了美国和谈判对方官方的态度，对方是没有否认。所以美国财政部长用了一堆积极愉快的官方贴文和合影的相片，被美国关税谈判所谓破裂和孤立论来了一个软回击。当然并没有提及到具体的协议，亦没有披露细节或者突破，可以理解话乐观的语调会不会是掩盖谈判当中的分歧或者是进展缓慢，当然亦不能够排除。关税这场戏剧情不单止跌宕起伏，连台词的水都几深的。表面和握手笑哈哈的背后，或者可能是一场硬仗了。下个礼拜继续追关税战的后续剧情。今日完全都是在这里断案，有点累啊。我们还是喜欢轻松地追剧，跟大家讲一下江湖最新的剧情。来看下美联储的新剧。Zero Hedge 账号昨晚幽默地说，见下新的影子美联储主席，随着他成为事实上的主席，预计在未来几日会看到更多关于他的消息。这个他是谁呢？是前联储会理事川普总统的盟友海敏·沃什。英文《金融时报》礼拜五的报道说，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热门人选指责美联储犯落系统性错误。川普的盟友海敏·沃什说，美国央行未能够压制一代人当中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潮。沃什礼拜五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上批评美联储，说更加是似政府的通用机构而不是专注的中央银行。他说这种偏离令到他没有办法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2% 的目标。他说美联储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亦助长了联邦政府的肆意支出，令美国的财政状况走上了危险的轨迹。因为财政政策制定者，即是国会的民选议员，发现在知道政府融资成本将由美联储补贴的情况下，拨款变得更加容易。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的这种主导地位已经成为美国治理的新特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的美国财政部疯狂发债，美联储则在量化宽松的政策下接盘购买财政部发的美债，两个人配合着印钱。沃什还说，虽然他坚信美联储在设定利率的时候应该保持运营独立性，免受政治压力影响，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家应该被当作被宠坏的王子。他说，当货币政策结果不好的时候，联储会应该接受严肃的质疑。报道说，沃什曾经在联储会启动量化宽松的时候任职，去年他对美联储政策持批评态度，但这次讲话是他几个月来首次公开评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鲍威尔作为联储会主席的任期将在2026年5月结束，财政部长贝森特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说，寻找其接替者的工作将在秋季启动。现在沃什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海敏·哈塞特贝被认为是接替鲍威尔的热门人选。不单止华尔街现在在讨论，市场亦在压住。著名的博彩压住网站 Polymarket 上面有两个关于美联储主席的人选的话题，目前 Kevin 都是遥遥领先的继任候选人。不过从压住的比例上来看，85% 的压住是认为川普不会在今年6月30号之前宣布新的人选。47% 的概率是认为川普不会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宣布新的人选。 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